又到年底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感恩节啊，就在十天呢，就已经来到。那我们想要知道这个感恩节怎么来的吗？弟兄姊妹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这个感恩节是什么？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的吗？其实啊，是在1941年呢，啊，我们看见这个美国的国会啊。 他们就通过了这个每一年的十一月的第四个礼拜四啊，作为感恩节。为什么要有感恩节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期呢？因为他们就是在感念，在将近405年前啊，是在1620年呢，当时的英国的清教徒啊，你们看见他们穿的是很。 这个很特别的这个样子哈，这些清教徒他们趁着这个所谓五月花号啊，他们带着这个对自由的憧憬呢、啊，就来到美国的美洲的这个新大陆。当时呢，他们就在 Massachusetts 这个 Plymouth 这个港啊，他们就在这里进港，进入到这个美洲的新大陆。啊，你们知道当时啊，因为是冬天呐、啊，所以呢，他们受到很多的饥饿寒冷跟死亡疾病的侵袭。 啊，到了隔年春天的时候呢，猜猜看，他们的人口只剩下多少？不到一半的人口。但是这些清教徒因为这些印第安部落、这些土著们呢、啊，帮助他们，所以呢，他们在第二年的这个秋天呢、啊，就有很好的收成。所以呢，他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感恩的心呢、啊，就决定呢，要有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感恩的聚集啊。 让他们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对上帝还有对这些印第安的这些朋友们呢、啊，能够有一个感恩的心啊，对他们表示感谢。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感恩的这样的一个聚集啊，就这样子慢慢的产生出来。但是弟兄姊妹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所谓的感恩节啊，就是每就是这个第十一月的第四个。 礼拜四的晚上，全家一起来吃火鸡，一起来聚集，一起来感谢而已吗？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它不只有在十一月的第四个礼拜晚上我们才有感恩的心吧？我们才在那个时间去数算上帝的恩典？其实不是的。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感恩的态度啊，应该是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啊，都应该有的。 啊，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啊，《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对这一段经文的背景稍微有一点了解。当时使徒保罗大概在主后51年的夏天呢、啊，当时他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啊，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呢？最主要是要教导教会的圣徒，特别是《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 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福音，就是教会要被提啊，严格讲起来是信徒们最大的盼望。所以这一卷书信最主要的宗旨啊，就是要帮助我们看见主的再来，是我们每一天在生活的当中的一个引领，也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啊，我们看见呢、啊，你仔细的看这一卷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每一章的结束。 都用主耶稣基督要再来作为结束。那我们看见为什么当时这个写这封书信的动机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呢？我想最主要的是在当时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他先在这个所谓的腓立比这个地方建立的教会，但是相隔100里以外啊，有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啊。 他也开始在欧洲建立第二个教会，就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当时呢，他有很多的信息都是在传讲耶稣基督随时会再来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后来啊，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教会以后呢，哎，在他们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心中，他们有一个问题：哎，怎么到现在主耶稣他都还没回来啊？弟兄姊妹们，我想2000年以后的我们，是不是心里面有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啊，但是在当时啊，他们当中已经有一些人开始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呢，他们不晓得如何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后来保罗知道了以后，赶紧就写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啊，这一封书信来帮助他们，向他们解释。特别是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仔细的来看呢、啊，在这一卷书信的第4章里头啊，他非常的仔细的来教导。 到底什么是教会被提的情况啊。所以你们看见在第四章从十三节到第十八节的地方，他用十八节做一个结束，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要怎么样彼此怎么样劝慰，因为在当时他们心里一定有很多的失望，甚至有很多的不明白啊。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封书信，为了就是要帮助他们了解，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如何来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境况以外，我们要知道如何常常，就像使徒保罗这一段经文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呢，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思想，从三个重要的动词里头来思考。第一个，我们看见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应该有如何的一个喜乐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实际，在我们的属灵的实际，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如何具体的来做，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二个动词叫做祷告的。最后，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当我们遇见这些困难、挑战，甚至不明白、失望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做？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要常常的喜乐。那这是保罗第一个非常讲到的一个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词。我们呢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个第十六节的地方，保罗说要常常的喜乐。为什么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仔细来看，你们会以为这个喜乐可能是一个名词，其实不是的。他说你们要常常的喜乐，而且这样的一个动词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它是一个重要的动词，而且是命令式的。什么叫做命令式啊？也就是说保罗借着他的教导来命令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信徒们要常常喜乐。为什么要他们常常喜乐？还记得我们刚才这提到这个写这封书信的那个动机还有那个时机吗？就是因为当时保罗教导了一些末世论里头的耶稣基督要再来教会要被提的这个信息，但是没有发生。我所谓的没有发生呢，其实在当时的时间点没有发生，甚至于到现在的时间点没有发生。但是弟兄姊妹们，并不代表不会发生。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这个末世的议题啊，在当时这一些信徒们心中呢有很多的疑问，甚至于呢开始慢慢的怀疑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样对他们呢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使他们的信心啊受到冲击啊。我们看见在当时两千年前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眼前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啊从世界各地，包括我们自己美国本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从经济的角度、政治的角度、军事的角度，甚至于在我们的民生的生活的当中啊，你会发现呢、我们的生活指数啊越来越高。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现，还是你们从来不买菜了，只是吃馆子是吧？吃了馆子呢，你会发现那个小费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这个时代啊，你会看见这个民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在美国啊，前三十多天的时间，将近四十天是吧？美国的政府被四十二天是吧？
四十三天
哈、这个美国政府 shut down 以后呢，很多人他们那个 food stamp 啊没有了，没有办法拿不到，所以很多人，我看了很多的这个 YouTube 里面的这些小短片啊，就让我们看见呢，我心里面感触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他们受到生活很大的压力，带着孩子啊就要去领这些去教会啊或者一些慈善的机构去领取这些物资啊，来满足他们生活的最基本的需要。甚至于在政治方面以外呢，还有一些社会的问题。我们看见呢，你们可以从世界各地的新闻看见，到处都有这个所谓的 Generation Z 的什么这些起来抗争的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些冲击来的，是不是会让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这个事情上也受到冲击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些忧愁，那这些忧愁可能就会转变成为焦虑，对不对？这个焦虑是很可怕的。如果啊，你真的知道什么是焦虑， 啊，如果我们从这本书呢，叫做这个，其实它是关于这个心理跟諮商 counseling 的这个百科全书，这里头呢，他就介绍告诉我们什么是焦虑。他说焦虑是在心理上一种表现，怎样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感受到那种迫在眉睫的恐惧，或者是马上会发生的危险，甚至是一种模糊的不安的感觉的结合。啊，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焦虑产生的，不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啊会有很大的影响以外呢，对我们的心理有更大的影响。所以这样的焦虑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它是一种生理跟心理的结合的一种混乱的现象。所以啊，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焦虑对我们来讲呢是很大的威胁。这个就是回到刚才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节的地方，为什么保罗要当时的弟兄姊妹们要常常的喜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当时他们所看见的情况，那个逼迫来到了，而且在苦难的当中，他们一直在等候的耶稣基督并没有马上再回来，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失望，有很多的焦虑，有很多的不明白，所以可能信心上会有一些摇动吧。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保罗教导当时的教会，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喜乐这个字啊，它是一个动词，这个 V 是 verb 意思， M 呢是 imperative， 就是命令式的，它也是一个现在式的直接的动词。为什么它是现在式呢？它就是要告诉我们要像日出日落一样的。在希腊文里头，这个现在式的动词啊，就是表示它是一直持续的在动作，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像日出啊、日落都是每一天在这样进行的一个动作。同样的，常常喜乐也是保罗交代命令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也是要求教导命令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怎么样常常喜乐。那我们来思想到底什么是喜乐。严格讲起来啊，喜乐是基督徒啊，我们在这世上，在这地上一种生命的特质。什么意思呢？它是一种生命的指数，它不是很 happy 的样子啊。我应该这么讲吧，喜乐呢不一定要每一天笑嘻嘻的，它不是一种情绪，这是一种生命的指数。It's part of your life and its quality， 就是说你的生命的指数应该有喜乐的这个重要的成分。而且呢，还记得吗？他跟这个末后的世代，耶稣基督要再来的这样一个盼望是连接在一起的。弟兄姊妹们，我再讲一次，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要再来，是我们每一位信徒、上帝的儿女们要紧紧抓住的盼望。虽然我们眼前好像看不到，弟兄姊妹们，你们想想看啊，2000年来，这一些圣徒们，他们都是带着，就像保罗所讲的，他们都是带着盼望怎么样离开这个世界的。但是并不代表这样一个耶稣基督再来的实际不盼望不存在，它是存在的。但是今天我们看见是在主自己所定的日子他要再来啊，所以我们呢要带着这样一个信心跟盼望，弟兄姊妹们，是在他所定的日子，不是我们定的日子。我们呢要带着感恩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比2000年前的这些信徒们更加的靠近耶稣基督再来。但是我再讲一次，我们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我们肯定的知道他会再来的，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在这样一个节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等候他的再来。啊，我们知道呢，在节期的过程当中呢，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叫做 Holiday Depression？好像啊，人在靠近节气的时候，这种忧郁啊，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心里面的这个压力的问题啊，是反而更大，而不是更小。哎，我们 suppose 我们也想说这个节气应该是很快乐的才对啊，很喜乐的才对吗？但是你会发现，研究的调查发现啊，这个特别靠近节气的时候啊，有很多的这个人呢，他们的忧郁的心理的情况呢，会更加的严重。所以啊， 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的上下文里头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啊，使徒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当时他们是在逼迫的当中，所以他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啊，这个地方是名词了，但不是动词了。但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喜乐跟什么连接在一起啊，跟圣灵的恩典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啊，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就算在患难的里头，像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还是要在神的圣灵的恩典之下，他们能够得着这样一个喜乐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上帝的话语给他们有很重要的鼓励，而且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们的周围啊有很多的值得去效法跟随的榜样，包括使徒保罗他自己。他说我们指的就是使徒保罗他们自己，还有甚至于像提摩太啊，像希拉巴拉巴这些众使徒们，这些神的仆人们，是成为当时教会弟兄姊妹们效法的榜样。但是最要紧的，我们看见要效法谁啊？效法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这个效法啊，在原文的意思呢，它是一种效法人，它不是一个动词来的。也就是说，他们今天成为使徒保罗的效法人，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讲得非常清楚，要效法保罗，主耶稣说，而且还效法谁啊？效法耶稣基督。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正如我效法基督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名词是一种归属的理念，也就是说今天这些效法保罗的人，效法主耶稣的人，都是属于，都是跟耶稣基督也好，跟保罗有生命的连结的关系。所以这样的一个圣灵当中的喜乐，严格讲起来是借着生命的连结得着的。也就是今天当我们跟使徒保罗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像保罗跟主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生命的特质怎么样会传递呢？所以我们需要在圣灵当中的喜乐，最重要的方法是我们从上帝的话语得到鼓励、激励、教导，明白了这个真理以外，我们还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成为这一些使徒们，包括更要紧的是耶稣基督的效法人，也就是说要跟他建立那个在生命当中灵里面那个连结的关系。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不但要学习真道，我们如何能够得着圣灵当中的喜乐呢？常常喜乐最具体的办法，我们看见第一个要跟耶稣基督，跟这一些属神的人有生命的连结，而且我们要学习上帝的话，而且在 神的恩典的当中能够与圣灵能够连结。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的当中要常常喜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喜乐啊，就从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连结开始。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的地方，他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啊，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这是在后面的地方。但是这个之前呢，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基督已经借着他的死里复活得胜死亡。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喜乐，他的再来的这样的应许是肯定会发生的。但是什么时候发生，我们带着一个盼望，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等候。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来喜乐，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指数，它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生活的模式啊。但是如何来做，刚才我们讲了，要跟圣灵连接在一起，要常常的这个研读上帝的话，要成为这一些属神的人的效法人，也能够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这样一个理念啊，在腓立比书四章四节，同一个作者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要怎么样，要靠主常常喜乐。这样一个靠主常常喜乐的秘诀呢，就来到第二个动词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动词，就是祷告。这样的一个动词有什么的意义呢？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动词，使徒保罗说你们要怎么样，不住的祷告。 这个祷告再出现了，我们看见又再次的出现了，它是动词，它其实是命令式的，而且是现在式的，但是它是中性的，不像刚才的那个喜乐是主动的啊。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地方呢，最要紧的是让我们学习祷告，到底什么是祷告，我们要如何做到不住的祷告。严格讲起来，我们从这个祷告的这样的一个动词啊，我们能够明白祷告是跟谁沟通啊，可是跟上帝沟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言语所讲的话。所以呢，我们看见当人的心里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盼望，共同的需要啊，我们看见共同的处境之下，借着祷告，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挑战、我们的困难、我们的盼望交托给主耶稣基督。严格讲起来，祷告有各样的形式，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像哥罗西书第三章讲的非常清楚，我们的诗章、颂词、灵歌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像我们刚才唱诗歌一样的，有没有？我们专心的来敬拜上帝，而且能够静默在他的面前。很奇妙的啊，今天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呢，就读到这个雅各书啊，雅各书的第五章呢，这个是刚好我就读到这一章。我们在这里看见雅各书第五章里头有很多关于祷告的事情，所以呢，我没有在 PowerPoint 上面没有，是因为今天早上我才发现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讲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来请弟兄姊妹们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五章，哎，这个是 bonus 啊，我们一起来看第五章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先看见第五章第九节的地方，雅各说：“弟兄们啊，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这里又是讲到那个末世的一个理念，耶稣基督的脚步临近了。他说：“你们不要彼此埋怨。”等一下，我们讲为什么不要彼此埋怨，这个是在第三个部分我们会提到的。如何能够感谢的心来跟别人相处，不要彼此埋怨，这是负面的。但是正面的在哪里呢？我们要从第十三节开始读起，好不好？弟兄姊妹们，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开始读起，可以吗？一起来读，请。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好，到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为什么要祷告。这里使徒雅各讲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受苦的人，有一些生病的人，有一些犯罪的人。其实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看见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会有这些弟兄姊妹们的生命的问题，但是如何来处理面对呢？最棒的方法就是怎么样，祷告代求，而且要彼此的怎么样认罪。所以我们看见这里他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语啊，他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怎么样，是大有功效的。什么叫做一人呢？我们看见一人祈祷，这个一人指的就是一个凭着信心来到上帝面前的。这个呢，就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十六节。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个义人凭着信心他做什么样的事情，他借着祷告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他这么说，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怎么样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就是祷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权。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弟兄姊妹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弟兄姊妹当中有病痛的、有软弱的、有犯罪的，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就能够看见义人凭信心的祷告所发的这样一个力量是大有怎么样，大有功效的。所以我们呢，要需要 要常常喜乐，而且怎么样，要时时的祷告。因为这里讲到随时啊，我们看见呢，这个是很棒的。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也就是我们随时祷告，常常祷告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会临到，神的怜悯就会临到。这个是我们的特权，我们能够随时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来祷告祈求。好，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动词是喜乐，要常常喜乐。第二个要怎么样？时时祷告。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来讲好不好？要第一个要怎么样啊？常常喜乐。第二呢，要时时祷告。第三个呢，要事事谢恩，事事感谢。这个谢恩的态度啊，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谢恩呢，严格讲起来，它也是一个动词。他说，凡事谢恩，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吗？它是一个动词，而且是命令式的，是命令型的，是现在式，而且是什么？主动的。所以我们看见这样一个态度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有的。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到底什么是谢恩这样的一个定义啊，你会从一些字典词典或者是一些 APP 里面看见这个所谓的谢恩就是一个感激的心。而且呢，注意看了，他说感觉一定要致谢。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个迫切常常说感谢的话呢？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不晓得你一天表达几次的要对别人表达你的感谢啊！我告诉弟兄姊妹们，这样一种感谢的心、感谢的态度，是觉得一定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是一种谦卑的表现。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态度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的地方，很清楚的看见这一些在苦难当中，在挑战里面面对的这些威胁的人，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可以得着安息。那个原因在哪里呢？那个得着安息最要紧的原因，是因为他开始，主耶稣开始讲，他说我心里怎么样，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这个跟耶稣基督的生命的特质有很大的关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啊，弟兄姊妹们，你们在这里看见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的一个话是跟当时的农业社会有很大的关系。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了解到底什么是同父一轭，或者是担当耶稣的轭？其实啊，我们常常以为是耶稣把他的轭就丢给我们，好了，你来担，我休息一下。其实不是的，是一种同父一轭的理念啊。在当时的农业社会啊，那些年轻的小牛怎么样跟那些比较有经验的大牛或者是老牛一起来学习耕种呢？他们就用一种轭啊，就把两条牛给怎么样拴在一起 ，OK？ 那这些牛呢，其实耕田是要直线的，是最好的，是吧？啊，但是小牛不懂啊，我们的这个有一句话叫菜鸟，有没有？它没有经验的，耕田它是没有经验的，所以呢，它耕起田来走路就是歪歪斜斜的，它一边走一边跳的，就这样走来走去的。但是老牛是 no。你要跟着我啊，所以呢，就跟我同父一轭，我走直线。请问弟兄姊妹们，这个小牛可以走曲线吗？绝对不行。为什么？因为他们同父一轭，被同一条轭绑在一起了。所以当老牛直线走得很好的时候，小牛也跟着走了。慢慢的，他就培养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走直线来耕田。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与主同父一轭，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是当时老牛带小牛连接在一起同父一轭的观念。这个也是我们现代的门徒训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要连接在一起。所以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当我们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像我刚才讲的，成为他的效法人，跟他同父一轭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有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所以那个感谢的心呢，自然而然就在生活的当中生发出来，这样一个态度。 我们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谦卑柔和的心，有一个感恩的态度呢？当我们有的时候，主耶稣就非常的一个应许告诉我们，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态度，与他同父一轭，有这样柔和谦卑的心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心里就必怎么样得享安息。他说出的一个原因，这个因为是个重要的关于理由的这个动词啊，对不起，连接词。他说：“因为我的轭是荣誉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什么意思啊？对我们来讲，耶稣基督的轭是荣誉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为什么？因为全部都是他担的嘛。我们只是轻轻松松的跟他摆在一起，哎，重量都在谁的身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说：“我的轭是荣誉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只要我们跟他连接在一起，这一切都好办的意思。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与耶稣基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效法保罗，也效法基督，跟他有生命的连结，在这地方也告诉我们要与他同父一轭，让我们呢就能够得着那个真正的安息。另外，我们看见那个感恩的心呢，其实也是针对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罪性来的。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呢？这个所谓的刚才提到的那个抱怨呢，跟谢恩那个感谢完全是相反的，有没有？我们看见了这个世代啊，常常鼓励人呢要抱怨，因为你抱怨的时候就能够得到一些好处，有没有？啊，你买了东西，哎，说你这个东西不好，好了，那个老板就说好了，我降价卖给你，有没有？啊，这个呢，经常在生活的当中，甚至有一些 custom service 啊。美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顾客至上的一个好的习惯，也是一个培养坏顾客的一个非常不好的制度，因为常常就让这个抱怨的心态在人的生命的当中啊，无形的当中就培养起来了。那到底什么是抱怨？我们看见在很多的地方，我们看见很多的人常常就是喜欢抱怨。那到底是什么是抱怨？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中国字还是很奇妙的，他说什么是抱怨呢？抱怨就是拥抱自己的什么怨气。人啊，常常要借着抱怨来达到他那种自我心中的那种骄傲啊。我们看见呢，有一本书啊，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会抱怨，这里有五个理由啊，变成 GRIP 这个字啊的代缩码啊。我们看见了为什么这一本书告诉我们人抱怨，经常抱怨的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是希望能够得着别人的关注。所以呢，我们看见了这个是什么？会哭的孩子有糖吃，是不是这样子啊？
对。
啊，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是吧？要赢得关注啊，这个是第一个理由 ，get attention。第二个呢，要 remove responsibility， 就是要推卸责任啊。第三个呢？要让别人呢，这个非常的嫉妒艳羡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是想要用抱怨来操控这个情势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常常会发现啊，在这个过程，在经常在人与人之间呢、啊，那个会抱怨的人啊，常常呢得到他想要得到。OK， 第五个呢，就是呢为自己那个拙劣表现的找借口。这五个 GRIPE 啊，就是人为什么经常抱怨的一个理由可能性。那个，但是那个最根底的，那最根本的地方，就是人的那种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骄傲的态度。所以啊，在圣经的当中，非常的反对，而且呢，针对这个发怨言抱怨的事情呢、啊。使徒保罗有这样子的教导，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章十节到十一节的地方，我们来看见保罗教导教会千万不要发怨言，要不然会有什么的结果。一起来读，请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弟兄姊妹们，看见这个末世的里面又再次的出现，他说你们不要发怨言了，你们不要抱怨了， 为什么呢？向他们指的就是那一些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当时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进入到旷野啊。严格讲起来是应该他们非常感恩的事情，但是他们对摩西从来没有一句感谢的话，常常就指着摩西这个那个的啊，记得吗？他们在摩西的面前发言说：“哎呀，我们当时在埃及的 barbecue 现在没了。”不是 barbecue， 葱油蒜的很好吃的东西，现在都没了啊！没有水喝，哎呀，也没有这个 holiday inn 可以住，我们就住在帐篷里面，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又没有厕所，还自己挖，所以他们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有抱怨的，就被什么灭命的所灭。所以当时出埃及的这第一代所有的以色列人，只有三个人没有死，在当时要进入到这个所谓的迦南应许之地，应该严格讲的不是三个，是两个，因为摩西、亚伦自己后来也死掉了在旷野。第一代的所有的人，除了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人，弟兄姊妹们，全部死在旷野，你们看见吗？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在这里看见使徒保罗告诉这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发怨言，不要去抱怨，因为我们常常会有这个发怨言抱怨的习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禁止我们的口发怨言啊。我们继续为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为什么使徒保罗告诉教会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呢？接下来那个连接词叫做因为的出现了，告诉我们为什么最重要的原因。他说，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弟兄姊妹们，这个字啊是单数的，如果你去看一些英文的这个圣经的话，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这指的是什么事情呢？喜乐、祷告、谢恩，这三个事情呢，严格讲起来是一件事情。喜乐、祷告、谢恩都是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上帝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喜乐、祷告、谢恩这样的一个一连环的、一连贯的一个生命当中每一天应该要做的事情，注意了，它是现在式的，还记得吗？每一天我们都要喜乐，每一天我们都要祷告，每一天我们都要谢恩，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啊。所以这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的旨意能够保守我们的生命。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的地方，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要怎么样？永远长存。我们是在上帝的旨意的当中，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应该要怎么样啊？记得吗？喜乐，要常常喜乐，时时祷告，事事谢恩。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每一天要做的，因为这是神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保罗用命令式的这样的动词的道理就在这里。他继续讲，我们看见这个旨意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有神美好的同在，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长进。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七节的地方，使徒保罗告诉教会说，你们要谨慎行事。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黑白对称的笔法出现了，有愚昧人还有智慧人。请问弟兄姊妹们，你们想当智慧人还是想当愚昧人啊？我相信没有人想当愚昧人嘛，是吧？没有人要当傻瓜的，是吧？所以呢，他继续讲，要爱惜光阴，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在这地方他说为什么？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他不要我们做愚昧人，也不要我们做糊涂人，要我们做智慧人，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严格讲起来，再讲一次，这三个重要的动词，喜乐、祷告跟谢恩，是神对我们的旨意。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呢，他盼望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而且还能够凡事谢恩。 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而且这个神的旨意呢，这里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严格讲是一种 context， 一种情境。他说这是神对我们所设定的一个旨意，弟兄姊妹们，他用一个所谓的 context， 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在基督耶稣里，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见喜乐、祷告跟施恩，都必须在一个重要的情境之下，叫做什么？在基督里。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在基督里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名词，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出现了很多次，最起码七次以上。在基督里，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啊，就让我想到，啊，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民有、民治、民享”啊？啊，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啊？这谁讲的？啊，是国父吗？美国的谁讲的？想不起来啊，好像是林肯是吧？民有、民治、民享。那重点是民有、民治、民享，在基督里也是同样的理念。英文叫做 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是吧？那在这地方 for Christ, of Christ, and by Christ， 什么意思啊？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旨意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旨意是为了基督荣耀的缘故 ，for Christ, of Christ 是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还有他的国度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叫 of Christ， 最要紧的是 by Christ， 要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完成上帝的旨意。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理念就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应该有耶稣基督连结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态度，甚至于是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操练的。再讲一次，要怎么样啊？我们要常常的喜乐，时时的祷告，凡事谢恩，就是在基督里，耶稣基督里头，我们看见 for Christ, of Christ and by Christ， 我们怎么样看见这是上帝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就在我们的生命，就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再讲一次，我们常常在生活的当中经常会去想要抱怨，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抱怨的，常常我们就先从抱怨开始，用抱怨来结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祷告开始，用祷告做结束，叫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一个这样一个喜乐的一个心态，常常的喜乐，常常的能够借着祷告，把我们的一个需要、困难、挑战都能够交托给耶稣基督，记得吗？ By Christ， 让上帝来帮助我们解决，靠主常喜乐，记得吗？腓立比书四章四节，我们要靠主，就是 by Christ， 我们知道如何能够为主的荣耀 for Christ， 我们看见我们与他连接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秘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喜乐的特质，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特质的同时，也应该有所谓的生活的态度。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看见这个感恩节啊，不是只有在每一年的十一月的第四个礼拜四的晚上，我们全家一起聚集吃火鸡啊，这样的一个事情而已，而是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我们都要有这样一个感恩的操练。求主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叫我们呢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福音的见证，在基督里，我们有这个圣灵中的喜乐。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